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也代表神学院创新神学院跟大家问安平安。那么我信主很久，做神学院的老师做院长也做了十几年。我在教会有一个观察，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类似的观察，就是在教会里面，其实根据统计教会里面参与服事的人大概其实只有最多20%。你们有没有这个观察？有没有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是属于20%的还是80%。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站在那个多数的那一边，我们觉得比较安全其实呢我们发现其实甚至在教会复兴的里面，在推动教会事工的里面呢，常常都看到很多的旁观者非常的可惜。那我自己在教会里面这么久我自己有一个观察，就是其实很多人信了主以后，其实没有好好的活出神给我们的生命。你们同意这个看法吗？好像有同意哈。 OK， 好，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我发现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到底什么是福音，到底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到底救恩是什么，有一些的误解。弟兄姐妹，如果信耶稣，如果信耶稣只是得永生，将来死后上天堂，那么福音跟你跟我今天有没有关系？有没有？有还是没有？如果福音只是什么，只是为了将来，只是解决我们死后的问题，请问你福音跟我们今天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其实是没有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你有没有发现教会里面最近网络上有一个字非常的流行，叫做躺平族。你们有没有发现教会里面有很多属于这一类的也是躺平族？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呢，发个问卷，请问你们在教会里面属于躺平族的举手好不好？你们不用举好不好你会发现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有一张门票，将来可以到哪里去？到天堂既然可以到天堂呢，弟兄姐妹，既然去了，扫地看厕所都无所谓的。如果天堂的厕所还是臭的，那就不叫天堂不叫天堂。所以什么意思呢？反正有了门票就好了，对不对其实这个不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那我们发现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为什么没有力气，为什么我们不能活出生命呢？因为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最基本的基督教的信仰，到底我们信什么？到底耶稣基督带给我们什么？到底什么是救恩？到底什么是福音？你会发现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错误的认识。那所以到底什么是福音？弟兄姐妹，如果福音只是跟天堂死后有关系，那就我们大家就是可以今天呢，我们就坐着在教会里面坐着，有人我跟你讲有些时候我们自己走上去，有些时候被提了，有些时候我们等着有人抬我们轿子抬上去。那还有的人不是这样子，还有的人满身创伤，然后等着将来怎么上天堂，你知道吗？怎么上天堂坐救护车。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准备坐救护车上天堂的非常的可惜。所以到底什么是福音？到底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所以呢，我们回到圣经，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宣告说，时候到了，什么什么神的国什么 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所以福音是什么？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宣告的时候说什么？说神的国近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福音。福音是好消息，那个好消息是什么？神的国近了。你们看到好，然后耶稣呢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福音。我们以为这个就是圣经所记载的，圣经没有说耶稣在会堂里传福音，他说传什么？传什么？传天国的福音。然后耶稣又说，我必须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弟兄姐妹，天父差了圣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请问你，他来的目的做什么？做什么？很重要哦，那就表示耶稣基督到底带给你带给我什么。再说一遍，他说我必须传福音，因我奉差遣原是为此。我有没有把圣经读错了？有没有？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读圣经都是读成我们必须传福音，因为耶稣奉差遣是这样子，所以你我要不要传福音？要不要？要还是不要？要。对还错？对，既对又错。你知道为什么吗？耶稣说我必须传福音，但是那个福音叫做天国的福音，因我奉差遣原是为此。什么意思？耶稣奉差遣，天父差他来到地上，为了什么？为了传天国的福音。弟兄姐妹，然后耶稣跟门徒谈到最末期来到的时候，他说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弟兄姐妹，我有没有把圣经读错了？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我跟你讲哈，最危险的信的教义 doctrine 呢、啊，最危险的我们的信仰就是只有讲一半，你知道吗？那讲一半的时候就把我们给误导了。所以耶稣说，不但是福音要传遍天下，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弟兄姐妹，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福音的内涵？是什么？天国。有没有看到？然后你会看到呢，不但是这样子，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证证据把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什么？讲说什么？神国的事情。有没有看到耶稣一来的时候传什么？传天国，传神国的福音。然后呢，他在会堂里面传什么？天国的福音。然后他说他被父差到地上要传什么？传天国的福音，神国的福音。然后呢，他讲到什么？福音要传遍天下，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不但如此，他讲到非常重要，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假设有一天你要离开世界了，你已经知道你时日不多了。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时日不多了。时日不多的时候，他做一个很重要的交代。那个交代它的内涵是什么？是什么？你们看到40天之久向门徒们，向使徒们显现，讲说什么？弟兄姐妹，神国的事。今天神的国有没有在你的心里？有没有在你的心里占有一席之地？这是我们要想的问题。所以呢，耶稣基督带来了神的国，耶稣基督宣扬神的国，然后复活之后讲解有关于神国的道理。弟兄姐妹，讲到这里，我请问你，神国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成为神国的子民？请问你，是今天还是将来？不敢说了，是今天还是将来？耶稣说，如果人如果不怎么样，就不能见神的国。不做什么？ 重生。重生是什么时候的事？死后的事吗？不是。什么时候的事？现在的事，今天的事。所以不但耶稣基督传神的国，讲神的国，你看撒玛利亚人早期教会信的腓力所传什么？传的福音，对不对？但是他不是只有讲福音，他讲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就受了洗。然后我们看到保罗什么？向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他素来在他们中间传讲什么？弟兄姐妹，传讲什么？神的国。你今天有没有传讲神的国？你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我们今天都知道传福音，对不对？对不对？那福音叫做什么福音？叫做神国的福音。保罗向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他素来在他们中间怎么样？弟兄姐妹，很重要啊。使徒保罗传什么？传讲神的国。然后呢，那是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有没有看到保罗的职事是什么？是什么？传扬什么？神的国。有没有看到啊？那是神恩惠的福音。所以在这有没有很清楚什么是神恩惠的福音？是什么？是什么？是神的国。然后呢，在罗马的时候在使徒行传最末了的时候，犹太人跟保罗约好了一个日子保罗从早到晚向他们讲解为什么竭力做见证。为什么？为什么？为神的国竭力做见证，引用摩西跟律法摩西的律法跟先知，鼓励他们信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叫做神的国。好，那么呢，讲到这里，为什么我们需要先讲到神的国呢？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救恩的最核心。再说一遍，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的核心，不是指将来死后要到那一个地方去，而是今天就来到的，叫做什么？神的国。也就是说，神的国不只关乎将来死后，而是关乎什么？今天。好，关乎今天，那关乎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关乎我们今天如何在地上过生活我们的信仰到底有没有改变我们？到底改变了我们什么？到底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到底天国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今天如何活在这个世界呢所以马太福音这里的经文这么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弟兄姐妹，请我们记得哈，这是来讲什么？讲天国，知道吗？我刚刚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天国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因为这个叫做救恩。那什么意思呢？救恩关乎其中一个点，你今天天国的主人给你了多少？弟兄姐妹，你觉得天国的主人给你多少？5000的有没有举手？有没有举手？一举手，旁边人会说真不谦卑啊，如果有5000的自己举手，举到什么时候啊？就1200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真浪费啊。所以你到底是多少？天国的主人给你多少？所以天国，请你记得哈，这不是在讲将来而已，这是在讲现在。天国，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都是天国的仆人。那所以呢，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天国的主人呢，他就叫了仆人来。不要忘记，这个叫做什么 ？Called。什么叫 Called？ 呼召。你明白意思吗？弟兄姐妹，神有没有呼召你？还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买了一张门票？ 如果是这样，耶稣什么身份你知道吗？他叫卖票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不是卖票的，他是天国的主人，你知道吗？他按着个人的才干托付。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被托付？有没有？有还是没有？希望我们都了解，我们都被托付，英文叫 entrust。天国的主人把他的家业按着才干怎么样托付给我们，然后他在托付给我们之前的，他呼召我们，呼召我们从哪里呼召我们？从世界呼召我们进入神的国。那进入神的国做什么？你知道吗？今天在神的国里面，我刚刚讲说有躺平族，对不对？还有有的人在神的国里面游手好闲，有没有？有没有这种人？有没有？在神的国里有所好闲，无所事事。有的人呢，在神的国里面做游民。什么叫游民？你们知道吗？知不知道？游民那是什么意思啊？没有家产，没有地业，在神的国里面没有分封之地，没有产业。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到天国好像一个人往外国去，他呼召了所有的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不要忘记，不是你的，是谁的？是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托付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连5000的随即有没有看到？马上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连2000的也照样另外赚了2000。什么意思啊？他拿到的那个主人托付给他的银子之后，他也一样什么？随即拿去做买卖，有没有看到？好，然后呢，那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跟他们什么算账。好，那连5000银子的又带了另外的5000，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两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弟兄姐妹，这里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也都很熟悉这段的经文。你有没有发现，不论他们赚的多少，只要是按着他们的才干去做买卖，去做生意的，你发现主人给他们的称许是不是都一样？是不是都一样的快乐？那是什么意思呢？都一样的满足，知道我意思吗？好，都一样的满足，都一样的什么享受，好，都一样的什么，都跟主人的给他的福分都有直接的关系。那连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祭奠，我就什么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在地里，请看你的银子在这里。你们看到，弟兄姐妹，你是哪一种的？然后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祭奠，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请。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是天国的律例跟法则？凡有的还要什么？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弟兄姐妹啊，我自己做神学院长做了10几年啊，特别是我做了神学院长之后呢， 我才深深的体会到这句话什么意思。有一些的人在神学里面，你会发现极其的委身，而那个委身呢，你就看到他恩赐不断的被操练，你就发现呢，他不断的成长，他不断的成熟，然后你就发现呢，他成为非常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可以发现呢，神的恩赐在他身上发光。但是就很奇怪，你有没有发现，在神学里面有混的没有？有还是没有？你们觉得神学没有混的？你们教会有没有混的？恐怕也有啊，你知道吗？然后那个耶稣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到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有几点的观察。第一个，我们发现我们都是被呼召的，都被托付才干，而且都被期待使用才干。弟兄姐妹，很重要哈，你到底有没有，你到底家族给了你多少？弟兄姐妹，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所以呢，你怎么知道上帝给你的是5000还是2000还是1000呢？好，那么上帝给你到底你要用在哪里？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属灵道理，在教会里面从哪里开始？你说牧师啊，对不起，你给我的我不要。你看我是5000的，你怎么做叫我做一个小组长？你怎么叫我去排桌椅呀？弟兄姐妹，这个叫做什么呢？你从排座椅开始有什么不好啊？你知道吗？我一生呢非常敬佩两位长老，是我自己的可以说是我的 model。有一个在台北，两个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屏东。在台北的那一位长老呢，我们年轻的时候他已经大概40岁，大概40岁上下了，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的副总。然后呢，周末呢就带我们祷告读圣经。每一次到周末的时候，我看了我都很受感动。你知道他到周末没有人的时候啊，因为有些时候你知道吗，我大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时候就是会翘课，你知道那翘课去的时候呢，就发现呢，哎，怎么有人在清厕所啊？我去看呢，就是那个长老。弟兄姐妹，你们教会有没有长老？有没有执事？有还是没有？哦，有董事啊，董事清不清厕所？啊，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呢？我们被期待使用才干，你总是有一个 starting point。你知道为什么？从最卑微的开始，你不要一下就想要站讲台，你要开始在哪里？在小组里面分享。你要从哪里开始？从个人的分享开始。到站那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恩赐被操练，你就发现你的恩赐被操练，慢慢的你有忠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神给你的机会就慢慢就开了，你知道吗？你被期待使用你的恩赐才干。好，而且不但被期待使用恩赐才干，也都需要将来有一天交账，而你面对的都是天国的主人。再说一遍，所有的起点跟终点都是什么？都叫做天国，你知道吗？我再说一遍，所有的起点跟终点都是天国。我记得我开始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去刚开始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只是很好奇到底这个我们的信仰到底怎么一回事，你知道吗？然后念一念的时候呢，就发现很有感动，很有感动。以后呢，后来呢，长话短说呢，后来在神学院里面呢，发现神呼召我。为什么呼召我呢？哎，念神学院呢，就越念怎么觉得这个有这么多的宝藏，为什么华人教会没有？所以呢，在那里后来神呼召我出来做一个教师，一个 teacher。你知道吗？好，那么做了教师之后，我就想，哎呀，神就是呼召我，我就好好的教学。结果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做神学院院长。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被选做神学院院长。然后后来呢，就这样每年呢，你知道吗？你知道做神学院院长最痛苦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募款哈。我跟你讲，还不是募款。你知道最痛苦的是，以前人家要募款找我，现在我要募款我要找别人。 你可以明白意思吗？刚刚那个姐妹有跟我有介绍我，那个 我是一个牙科医生 啊，所以呢，人家要募款都要找我，你知道吗？那我就尽量奉献。现在呢，开始人家找你奉献的，你现在开始要找人奉献了，就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在里面呢，就有很多的经历，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真的非常啊多的神迹奇事。我跟你们讲一个笑话，好不好？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要找人募款啊，找人募款的时候怎么募款呢？弟兄姐妹，嘿，你知道吗？我们我的长辈里面有一个非常会募款的牧师哈，人非常的谦卑。那我就学他，我就学他谦卑，你知道吗？然后呢，我跟找人募款的时候，我就好也一样跟他啊，学着跟他握手，然后跟人家祷告。然后呢，那个怎么这个募来募去都没有结果，你知道吗？然后呢，有一次呢，我太太就说哈，我说我都这么谦卑了哈，为什么募款都募不到哈，一毛钱都募不到？然后呢，那个我太太怎么说？我太太说哈，你哦，看起来就不谦卑。啊，我一直要学着很谦卑的去募款，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家有一个大镜子哈，有一次我就站在前面看一下，哎，我真的看起来不谦卑。然后我再转过来看一下后面。转来转去，我说：“哎，我看起来就不像那个牧师，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我要学别人，你知道吗？但那不是上帝给我的，你知道吗？完全上帝给我的，完全不是在那一种处境里面募款哈。好，那么呢，我就不说我的经历了。但是呢，后来呢，上帝让我学着做自己。”啊，我们的主啊教我哈，我们可以说圣灵教导我，可以学着啊做自己，然后在那个里面呢，让神让我看到我的恩赐才干，然后呢，慢慢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在募款的上面啊，今天募款还是很头痛，知道吗？所以我今天在这里面哈，你们要记得哈啊，请你们纪念我好不好哈 ？OK， 好，那么恩赐跟才干的起点跟终点都是什么？天国，不要忘记，也就是说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什么？不要忘记，不但是为教会，你们要记得这个事情，不但是为教会，教会的存在也是为了什么？天国。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弟兄姐妹，你不要把牧师把传道人当成你的仆人啊，你明白我意思吗？他们不是在这里面呢，就是照顾你们这些的人呐、啊。他们是天国的仆人，你知道我意思吗？是服侍天国的主人，但是在这里被差来牧养你们，有没有不一样？他首先要面对的是天国的主人，弟兄姐妹，不是你们呐、啊！不要把传道人当成你们的仆人呐、啊。那当然了，某一方面来说也是啦啊，但是呢，其实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天国的仆人，知道吗？好，那么所以呢，起点跟终点都是天国啊。所有的我们的才干的使用呢，我们呢，所有的人，我们的将来呢，都跟我们今天如何使用我们的才干有关系。而主人的家业，不要忘记，那个叫做主人的家业，而仆人的阶级。都跟什么有关系？都直接关联到天国，我们在天国里面的结果。再说一遍，我刚刚一直啊，为什么用了这么多的时间讲到什么是福音？不要忘记福音是什么？天国。那可以明白吗？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国度，在天国里面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产业？那我们到底那一天啊算账的时候，我们如何交账呢？那当然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两种的人，一种的人是什么？用。一种的人是什么？不用。我刚刚说了，在教会里面百分之多少是属于不用的？80%，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如果把它算一算，80%，你要想想你是属于80%还是20%啊？真的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祷告一下，问上帝这两句话，问我们的主，你就祷告，主啊，我到底是用的还是不用的？了解吗？我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好，那么有一种的叫做什么？有勇气冒险的，另外一个是害怕的。弟兄姐妹，你要恩赐操练，要不要有勇气？要不要？要啊，你操练恩赐的时候 就旁边的人就一直什么摇头叹气，有没有这种情形？有，常常有啊，你知道吗？椅子也不排好一点，哎呀，你不知道拉一条线吗？哎呀，你怎么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让你做什么呀？都泄气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操练恩赐，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勇气跟冒险，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如果在小组里面，如果我分享的不好呢？弟兄姐妹，会不会分享不好？会不会有？会呀，当然会呀。分享不好的时候，人家怎么看你？所以你要不要有一点勇气呀？要啊。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圣经的话，我们都把它理论化，这个灵异化太多了。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就什么，就很简单的小小的钉一个小的十字架嘛，你明白意思吗？就有一点点的经历一点点的，因着基督，因着我们的服事，受一点小小的苦，对不对？值不值得？当然值得啊。因为所有的恩赐才干都需要勇气，都需要冒险啊，弟兄姐妹。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到有忠心良善的，还有一个又恶又懒的。弟兄姐妹，真的哈，这是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我说的绝不算数。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想想你的恩赐才干，神所交给我们，这个天国主人交给我们的，我们到底放在哪里？我们到底是良善忠心的，还是又恶又懒的？真的回去要想想这个问题，不要成为神家里闲荡的人，在天国的里面，在那里游手好闲的人，非常的可惜。那么呢，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叫做享受快乐，一种叫做什么？哀哭切齿。弟兄姐妹，到底你要做哪一种人？弟兄姐妹，你有选择的能力啊，你应该选择，你应该尽力做那个天国主人所交托给你的。那当然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又会问一个问题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教会久了以后，常常有一个感觉说，主啊，为什么你才给我1200？有没有？我今天不用，就是因为你只给我1200，所以呢，我非常的气愤不平。为什么？为什么神给主啊，你给他是这样，为什么给我是这样子？所以呢，所以我就把他埋在地里。有没有这种情形？有还是没有？有，我们心怀不平啊！神啊，为什么他做生意这么成功？为什么他做事业这么成功？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他这么通顺，人缘这么好？为什么我这么差？为什么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什么？为什么上帝？为神啊？为什么主啊？你为什么这个要1200？那你看主人的回答是什么？很简单的说什么？主人没有回答说他为什么只给你1200啊？他说什么？我你为什么不用啊？你会发现他有没有问你啊？他会不会跟你讲说，哎呀，我看你不行，所以我给你1200？他有没有这么讲？他没有啊，他只问一个说，你为什么不用啊？你的问题是你为什么给我1200？他给你的回答是你为什么不用？那当然有的人说，如果我投资失败怎么办呢？我跟你们讲一个天国的利率跟法则，你会发现非常的妙，世界上绝对没有这一回事的。什么意思呢？恩赐才干只要使用，就会产生对等的果效。你有没有发现真的是这样？不然你想想看，怎么有可能5200的又赚5200，2200的又赚2200？什么意思呢？我们只要恩赐才干我们操练，只要我们愿意投资神的国，我们就会得到对等的果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做投资有些时候很惨，你知道吗？我来美国很久，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只要有房地产，有 hotel 的，有 apartment 的，有 house 的，哇，都是非常富有的人。到了1993年，我们中间有没有1993年在这里的？1993啊，有人举手，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只要听到说你有 hotel 就知道你惨的，你只要知道说你有 apartment 啊，这个完蛋的，你有好几间house 你在投资的，这个大家都不行的，你了解我意思吗？那今天是什么？ 你有什么的表示你很惨？是什么？你有股票，非常的凄惨，对不对，弟兄姐妹？好，那什么意思呢？好，你会发现呢，在世界上的投资是 no guarantee 的，而且有时候真的很惨呐、啊。讲一个笑话给你听好不好？我有一个亲戚，亲戚呢，好，有一天非常高兴的跟我讲说，这个股票多好多好。那个时候股票呢，大概一个股票1000块，那所以呢，另外一个亲戚呢就去买了，买的时候1200块，非常的高兴，然后非常的高兴呢，哎，结果呢就看到股票呢半年就跑到1800，啊，高兴的不得了了。那后来你知道现在多少吗？现在250。好，弟兄姐妹啊，所以呢，在这世界的投资呢，我跟你讲，有一些是什么啊？有去无回。这天国的投资，我跟你讲，一定有回报，而且是对等的果效。弟兄姐妹，你要放哪里？你要放哪里？啊，你们自己说的啊。我等一下会收到奉献，对不对？OK， 好，那么呢，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我怎么知道你给了我多少呢？你怎么知道？这不是神啊，家主给你多少？哎呀，你很谦卑说，哎呀，我说1200呢，哎呀，又觉得啊，我没那么差，讲5000呢，又不好意思，觉得我太怎么样，太自大了，所以我说我2000好不好？弟兄姐妹，这个5000、2000、1000是让你喊的吗？真的啊，是你喊出来的吗？你怎么知道神给你多少？你怎么知道呢？你真的不知道啊。你在哪一种情形里面你会知道？哎，你用了你就知道啊，你知道吗？你忠心良善好好的去用的时候，你就发现什么？原来神给我的可能不是1000啊，可能是2000啊，然后继续用的时候发现说可能也不是2000，是多少？是5000啊。你怎么知道？哎，有一个神学院长说，哎呀，我这个人家说，哎呀，人家选你做院长了啊，你到底几千啊？他想想说，哎呀，我都不好意思，所以我说我2000好了。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都要这样子啊？不，你到底有多少？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用，你永远不知道。你知道吗？恩赐操练之后，你忠心良善去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发光啊，你会发现那个恩赐才干在你的身上成长起来后，甚至会改变你的生命。你知道吗？神会借着你祝福许许多多的人。我刚刚跟你们讲，哎呀，我自己念神学院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是为了解决我自己信仰一些问题。然后后来呢，做神学院的老师呢，哎，就好好的什么，好好的教导，好好的教导。啊，结果上帝让我后来祝福了很多的人。好，那么呢，有一次呢，你知道哈，我今天应该放一个相片给你们看哈。我以前很喜欢帆船，那我一个 dream， 那个 dream 是什么呢？哎，就开着帆船环游世界。好不好？有人说好，有的人说什么？大海很可怕，所以不一定好，对不对？然后呢，有一次呢，有一次有一个经历让我非常的震撼。那个经历是什么呢？就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在那个地方呢，跟一个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说教派好了，在谈谈什么？谈训练。他们的工人很多需要训练。那次谈完以后，我非常的快乐，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在机场，就在机场里面，机场那个在机场，因为我要走了，所以就在机场跟大家谈。谈完的时候，非常的高兴，你知道为什么高兴吗？为什么？哦，因为神学院，你知道吗？在美国华人神学院能够有100个这个硕士科的学生，那是很少的啊，你知道吗？非常的少啊。结果那一次一谈呢，我们马上就增加100位硕士科的学生，哇，非常的高兴。然后呢，非常的高兴，然后就这样子进入机场，然后经过安检，然后经过安检，然后呢就莫名其妙，你知道吗？那个莫名其妙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心情越来越沉重，你知道吗？那个沉重我就搞不懂，哎，我刚不是 很快乐吗？怎么我有精神分裂是不是啊？怎么做院长做到精神分裂啊？到底怎么一回事啊？结果就那个过安检的时候呢，那个心情就越来越沉重。然后那个很有趣的是，然后呢，那个开始坐飞机的时候，哦，飞机飞到很高的时候，还在爬的时候，就突然有两句话就笼罩在那个心里。那两句话我非常的熟，但是呢，不太知道，以前不太知道那什么意思，因为都是一个 slogan， 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好像有这么一个这么一个那一个了解，那你们都知道那两句话。但是那一天那两句话带着特别的意义向我说话，那个服务上来的就很简单两句话，就不再是我，然后呢下面那一句叫什么？乃是基督。哦，那个飞机飞上来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叫什么？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一天我就知道我大概没有机会做返程环游世界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啊，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怎么样呢？哎，我也是环游世界啊，不过是坐飞机啦。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怎么知道神给我们多少呢？我跟你讲，良善忠心的去使用。你有没有发现那神会把更多的交给你，交在你的手中，你知道吗？好，那我等一下会跟你们分享创新神学院的事工。但是我要跟你们讲的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非常大的挣扎就是，我不知道主啊，你到底给我多少。我跟你讲，你永远不会知道的，你永远不知道，除非你怎么样，你拿来用，除非你良善忠心的去使用你的恩赐才干，使用神给你的。弟兄姐妹，神给你的，如果你不拿到神的国，在神的国里面不被纪念的话，我跟你讲，你的所有的那一切呢，在神国里都是属于那一千两的，埋在地里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一些的人很富有，可是对神的家，对神的国非常的吝啬，非常的吝啬，非常的可惜啊。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到底对人生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是等待等待再等待，我们是没有行动，还是我们 还是害怕焦虑，还是我们只是一直在羡慕别人的恩赐才干呢？啊，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弟兄姐妹，还是我们在这里太闲了，就等着什么？等着做什么？等着上天堂。你会发现啊，有的是什么？我们的钱什么？弟兄姐妹，生锈了，我们什么太老了，弟兄姐妹啊。所以呢啊，我做神学院，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讲了，做了这么多年，十几年以来呢，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就是天国的律例法则啊。所以谁是仆人？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仆人？主人交托了我们什么？就着我们的处境来讲，那是指什么？到底主人托付了我们什么？有没有是机会？有没有是财富？是名声？是地位？是我们的影响力？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我在这个教会很久，信主很久，然后做了很多的观察，你会发现有一种人呢，患了一种的病，一种的症候群 syndrome， 叫做恩赐退化症候群。你有没有发现真的恩赐退化症候群 syndrome， 你知道吗？这个很清楚的，如果我们有了年纪，你就经常卧床，我跟你讲，你握久了你就走不动了，因为你脚没有用，知道我意思吗？如果我们的手没有好好的用的话，我跟你讲，我们的手就什么肌肉就什么就退化了。如果我们的恩赐才干神给我们的，我们不好好的用，我跟你讲，你的恩赐才干会退化的，你知道吗？那我们常常患了一种的毛病，而那一种的毛病，我们真的患了恩赐退化症候群，那是一种的syndrome，非常的可惜。好，那么讲到这里呢，时间很有限，那个我刚刚讲了，那个我们要懂得投资天国，我们要懂得好好的在天国里面使用神给我们的。有一次呢，我在这里介绍我一个同工，也是我们的请你上来，也是我们 PhD 的学生，他是一位牧师。 在法国，在巴黎牧会哈，孙科兰牧师哈，我在把时间交给他，请他分享之前呢，我就再讲几句话。我后来发现呢，作为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我不只是在做教导，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刚刚讲的，做神学院的院长最痛苦的事情是要做什么？募款。然后这个募款呢，你会发现呢，哎呀，真的很不容易。有一次呢，我跟你们说是真实的。有一次呢，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上市公司的那个老板来到洛杉矶。哎呀，你知道吗？我对他，我想说有机会啦，你知道吗？我还自己花钱请他去鼎泰丰吃饭，你知道吗？而且排了很久，两个小时吃饭的。然后吃饭的时候跟他募款，他怎么讲？你知道吗？陈院长，没有问题，钱都是上帝的。阿们。阿们啊，我就非常的快，非常的快乐，钱都是上帝的。结果呢，后来发现，哎，怎么他跑了，回去了，然后又发现说，他回去之前呢，买了十几个名贵的皮包，而且呢，在我们有一个地方在洛杉矶有一个地方叫 Newport Beach 嘛，你们知道吗？有很大的那个 Beach House 呢，租了十天，花了3万块。哎呀，然后呢，走的时候我发现说，我发现一个真理，哎，那个圣经没有记载的真理，钱是上帝的，口袋是我的，支票不是我的。哎呀，我跟你们讲哈，后来发现呢，我自己应该改个名称哈，我不只是神学院的院长，我要开创新天国投资集团，那我做这个投资集团的执行长。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可以激发神的子民投资转向，能够懂得投资神国，不要让我们的恩赐才干，让我们的钱在神的国度里面生锈了，埋在地里啊，弟兄姐妹，非常的可惜。好，时间有限，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苏牧师哈。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陈院长投资的一个潜力股，是不是啊？好，我自我简单的自我介绍哈，我姓孙，名叫柯南，我是山东青岛人，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呢是做国际贸易的，后来1999年的时候呢，我就去到了法国，在法国留学，进修 MBA， 毕业以后呢，我就在法国创业啊，从事了一个当初新兴的行业啊，电子商务这个领域。那在2009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人生很大的决定啊，要把我的生命做更好的投资，我就把我的公司关掉了。那我就在教会里面全职做了牧师，所以到现在也牧会了差不多十几年了。那我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我已经在创新在法国的分校已经读过硕士。那在去年的时候，因着院长去巴黎服侍，我们有几次的交流，在言谈中呢，我们都对一个事情非常的感兴趣啊，叫做实践神学。那我的心里面在谈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火热，因为其实我当时呢，我已经在读这个教牧博士了。当我在读教牧博士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一直有一点的困惑，就是我觉得我今天所学的好像都是围绕着我的教会事工，很少能够对教会未来有一个指引。那在跟院长谈的时候呢，院长谈到了实践神学，让我看到了说，哦，原来我可以有另外一种的可能性啊！我在专注在实践领域的时候，我也可以去更多的去加深对自己神学反思和建构的这样一个训练。所以经过院长的这样分享，我也就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跟教会同工也有分享，那感谢主，神就为我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假期，教会给了我半年的安息年的假期，我就来到了美国啊，我来创新进修我的 PhD 啊，这是神给我莫大的恩典。那我想可能今天是神学主日，我院长让我分享几句，我想可能我就很简单的说一下我为什么会到创新来读神学。其实对于我一个已经在服事当中已经非常忙碌的人啊，我今年已经也50了，所以读 PhD 来说对我说是很大的挑战，对我能力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当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就把一个意念放在我的里面，不要去想你是谁，不要去想你能够做什么，想象一下你对教会有没有什么想象力，你有没有想过教会在10年以后，在20年以后它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当我想象教会未来应该什么样的时候，再问我自己，那么我的角色是什么？我要想完成对这样一个教会的想象，我现在应该做怎样的一个预备？当我这样的祷告的时候，神就把一个很强烈的感动放在我的里面，对我说，教会你牧养教会牧养的还可以，但教会不应当只是一个提供给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相互扶持的一个地方，教会的聚集乃是为了要被差遣，教会应当成为一个 missional church。 所以在当时跟院长的沟通的里面，创新一直在推动一个神学的运动，叫做国度神学。那从我有限的这样一个牧会的经验的里面，我突然觉得太好了，这就是我一直要寻找的，因为在这个架构和观念里可以解决我教会牧会当中很多实际的问题，又对教会未来的发展有很好的指引。我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感动，我说我在这个时代，上帝要兴起一种的仆人。有很多的人说，你牧会嘛，就好好牧会，去读 PhD， 那是神学家做的事。但我有一个感动，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神要兴起一种的仆人，他要成为神学家和教会之间的中介。我们要把那些神学家都讲的我们听不懂的话语，翻译成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可以明白，并且可以去实践的话语。所以在这样一个神给我的感动的里面，那在院长的鼓励的下面，我就迈出了这样的这个挑战的一步，开始了我的一个新的神学的学习。那在这里最后想说一下，就是非常感谢神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使用创新。其实可能在美国弟兄姐妹对创新不太了解，但是在亚洲在欧洲我们非常的熟悉，因为创新在过去20年在欧洲很多的国家，西班牙、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匈牙利又做了很多公益的工作，尤其是在法国。今天法国的创新已经开到了第5届。在过去法国的教会之间是彼此不来往的，我们不认识也不来往了，但今天因着在各个教会里面的同工牧者，他们大多都是创新的校友，所以创新已经成为一个连接众教会的平台啊，让我们这些创新的校友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所以也愿主在未来的日子，我想既然这是神学主日，院长要在这里介绍创新，那作为一个学生，我也愿创新在未来的日子被神更大的使用啊，不仅是在欧洲，不仅是在亚洲，也是在美国，在普世都能被上帝更大的祝福。好，我这是一点的分享。
谢谢苏牧师哈，创新神学的意向很简单，就是为普世华人教会培育传道人员跟神学教育人才。所谓的神学教育人才呢，苏牧师呢，刚刚讲的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在欧洲那么大的一个片区，那么多的华人，结果呢，神学院的教授要从哪里来呢？所以这个是创新神学院的一个意向，就是我们要培育神学教育人才，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有 PhD 的这个 program。那另外的当然传道人员包括教会领袖。那刚刚呢这一章的这个PowerPoint 呢里面讲到我们在明年的3月呢6号到8号我们要讲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3天2夜疫情获得契机，如何带领信徒活出神子民的光彩。那对象是教牧同工跟参与牧养的长职，我会在这里邀请各位有机会请你们来参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我们今天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对应该如何，或者说我们可以在地上活出什么样神国子民的那一种有力的生活。弟兄姐妹，你觉不觉得作为神国的子民有可能在不同的处境之下活出光彩？你们有这样子的信念吗？有没有？有没有不但活得有力，而且活出那个光彩？那这是我们明年要探讨的一个主题，欢迎你们参加。 这个呢，其实呢，我刚刚已经有给你们看过，其实创新神学院有很多的毕业生，包括在校生，今年呢，我们也有70几位硕士科以上的毕业生，其实是一个华人神学院里面其实相当有一点规模的，但是大家比较没听到，因为我们在北美的事工才刚开始。那在这里呢，我邀请你们至少在神的国度里面要懂得为神国的工作来祷告，有神国的视野跟眼光。所以呢，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群组，加入我们的群组了解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呢，可以为我们祷告。下一张帮我按一下，还有一张最重要的一张，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弟兄姐妹，需要各位的纪念，也需要各位的参与，我们做一个简单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弟兄姐妹有机会分享什么是救恩，让我们看到神国的福音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今天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有神国的眼光跟视野，我们知道在神国里面活出我们的生命，活出恩赐才干，成为多人的祝福，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成为教会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神国的丰富，我们也懂得投资神国永恒的国度。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